嗨，你好吗？好久好久没有在 Podcast 上跟您说说话了。我是紫薇，是的，今天我依照往常，我会聊一点点跟紫薇斗数有关的事情。现在录制的时间呢，应该是大年初二的清晨。应该算是凌晨了哈，因为现在大概是，将近快一点的时间哦，晚上半夜快一点的时间。但是我想要先聊一下我在辛丑年大年初一的一些心情，好，跟你做分享。不知道今天啊，我讲的今天是指大年初一啦哈。今天大年初一，你是怎么样来度过的呢？是不是跟朋友或家人，或者是说到各大庙宇去走走呢？或者是去哪个风景点，风景地点去走春呢？好，那今天呢，紫薇的选择是在家里面度过哈，然后陪着我母亲。就是看看电视啊之类的哈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疫情期间，有点不太方便去人多的地方了哈，我个人觉得啦，而且，老人家要在外面就是，活动啊，毕竟他年纪也蛮大的哈，所以，我觉得初一可能人潮会特别多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选择在家里面度过。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我突然心血来潮，想说哇，好久好久没有来玩那个扑克牌了，那是人讲的 Q 红点哈，那个扑克牌那个两人组的东西，很久没有玩，所以一开始我们两个有点忘了游戏的规则，然后后来慢慢的有恢复一些记忆，然后就开始玩这个扑克牌。哎，说到扑克牌，我现在想到，真的也很水逆耶。这个其实是逆回过去哦。这个扑克牌是对我们而言算是过去的一种游戏哦。那很久很久我都没有拿来玩过了，然后还要去回想那个游戏的规则哦。这个都跟水逆蛮有关系的。水逆当然不是属于紫微斗数啦，哈，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在这个时段里面，有碰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哈，蛮有意思的。而且，在我们玩了好几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些水逆的现象，就是，那个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到最后没哈，就是。诶，怎么少了牌，或是多了牌之类的哈？就是，但是当下的我是觉得很文昌画技啦哈。就是，扑克牌它算是一种，你要说它文具也可以，你要说它是一种文书也可以，它就是纸张嘛。那纸张上面有，数字或者是图案之类的哈，我是觉得蛮文昌的东西。然后就是，诶，有一点。进退无据，画技代表的是进退无据，就觉得开始乱了起来。我觉得这个现象，尤其今天又是辛卯日吧，大年初一是辛卯日，然后是 double 的辛，哦，那也就是文昌 double 的画技。哦，那过程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大年初一就是遇到这反反复复好几次哦，又反复了，反反复复也跟水逆有关哈。那这个事情就是那个牌不对的事情，就是已经发生了四五次了。我在想从头到尾哦。那当然最后就是我们还是很仔细的去注意到我们手上的牌啊，是不是有拿错张啊？好，那个张数是不是有拿错啊？或者是有其他什么问题等那个小细节要去注意的，但是还是最后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哦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大年初一玩扑克牌这件事情，在我们两个人哦，我跟我妈两个人记忆上应该会是蛮深刻的一次哈。那在玩的过程当中呢，我突然有一个感觉，不管是谁输谁赢哈， 我当下突然有一个自我觉察、自我关照的一个感受，就是说，我现在还能够有母亲陪着我一起玩扑克牌游戏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好，不管是让她赢或是我赢等等哦，就是就算让她赢，我也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天伦时光是很难得的，尤其在我过去哦，就是前一阵子，就是在我们公司是上班到大年哦，小年夜，然后大年夜这一天，也就是2月11号这一天才开始放假。一般大家公家机关或是一般的机关团体，应该都是从10号开始放假。可是我们公司是从11号开始放假，在那之前呢，我几乎天天加班到8、9点才下班，所以等于是说跟我们家人互动的时间非常的少，等于是好像把家里当成旅馆啦，回到家就是洗澡睡觉这样子，然后隔天又赶快爬起来要去上班啊。那就是忙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因为平常没有时间去处理家里面的事情嘛，甚至我家楼下的卧房那个壁灯坏掉了，我都大概拖了一两个礼拜才有办法去特力屋啊什么啊，还要找师傅啊帮我换那个壁灯这样子，啊、哦，真的是忙到翻掉，然后甚至在上礼拜四吧，对，那天早上我竟然睡过头，我还睡过头，我忘了，因为我太累了，我回家就忘记调闹钟，然后结果隔天早上一起来，哇，醒过来竟然快9点了，我吓了一大跳。然后呢，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，反正 anyway 就是累到这种程度，然后忙到这种程度，哈，很超。那但是呢，再回过头去看我自己的紫微斗数命盘。我很明白说为什么那个月我会很超，我觉得对画技真的很抱歉，我们四画有禄全科技嘛，我觉得好像不好的事情都是给画技去承担了，其实画技如果他是一个人，压力也相当的大了哈，我那个流月的命宫我有画技在身上，所以我知道画技就是会让你很烦，很心烦哈，那当然超。工作量大，压力大，那当然相对的就是会让你会心烦，然后心浮气躁，哈、哦，等等之类的。那但是如果说我们了解了自己的命盘，了解自己本身的状况，你就会认为，你就会把它视为说，就像是下雨天，它就是天气一样，它该下雨的时候，它就是会下雨啊。这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，自然界发生的现象。那你就是要有很有耐心的去面对它。就像台风要来了，你总不能说为什么台风要发生在我身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你其实就是面对。我上一集有讲哦，我的 EP14 有说，要趋吉避凶，你就是要面对它。当台风来了，不是说你赶快去找个山洞躲起来避开它或什么，其实你要做的是怎么样的去面对它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你会做出什么样因应的一个对策，这个才是我觉得学习命理，不管你是学紫微斗数或是学任何哈命理，或是那个星座等等，这个才是真正你从这些命理学当中学到的一个。一个精神啊、哦，我觉得是这样，而不是一种迷信。哈、哦，我个人认为啦，就是有些人会去预测什么什么，然后你就是要避开它，或是去投资它，或是什么。对啦，如果说你觉得这方面你很有信心，很有幸福，就是那个信，相信的信啊，福气的福，很幸福这样的理念，我觉得也很 OK。按照那个赛斯心法来说，其实你的思想不要被框架住哦，你所相信的，你就会可以达到。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哈、哦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觉得都很好。那但是我再次的强调哈，就是说，其实学习紫微斗数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就是真的就像是那个天气预报那样子，可能会事先让你知道一下，可能一些星象、一些状态。但是如果说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去思考啦，就是当你知道比较负，当然正面的讯息给你的话，你会觉得很开心。可是如果是负面的讯息，会不会造成你是一种负面的暗示哦？依照赛斯心法来讲的话，他比较不主张所谓的负面暗示，也就是说，你永远要给你自己一个正面的暗示。那但是学习紫微斗数，它不可能说永远都是让你的人生一帆风顺嘛，我们也都知道是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样的负面讯息，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正面的讯息来看待。这个就是我想要带给大众一个观念，那但是这个可能要时间，因为一时间不可能说一集或2集就可以好好的把这样的一个理念讲清楚。那日后如果我有遇到一些命盘上的实例，甚至我自己本身的实际经验哈实例来讲解的话，我讲这样可能你听起来你会比较有一个比较贴近的感受，会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哈。好，那我刚刚有举到我自己的例子嘛，工作上很忙，画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一个负面的讯息，很糙。可是你不能因为说啊，我就是很糙很忙，然后我就是啊，就是怎么一点点不足，说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啊，为什么什么？当然那个过程是很不舒服的，也好几次就是甚至造成了跟上司的一些误解，可是。我觉得赛斯心法对我很大的帮助，就是说他让我跳出了那个思想的框架。对，他这样子指责我，对，他这样子误会我，可是我从中我又发现了什么？从这个事件当中，从他的反应当中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好，也许你会发现说，你会帮他贴标签啊，也够行了，喜安呢，就是喜欢。找你麻烦，或者是说，他的个性就是这样，非你不可，就是要加你的工作，你也可以这样想，没有错。可是，赛斯心法让我会更深入的去思考。好，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，好，假设你刚刚这样的想法是对的，那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再问问自己问题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其实我觉得问问题这个动作可以让自己的思虑会比较清楚一点，比较不会。钻牛角尖一点，其实画技也代表了什么？对我而言啦，哈，对紫薇我而言，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研究，钻牛角尖。以前的老师是教我说，画技是一种会钻牛角尖，没有错，它会钻牛角尖。可是画技它也不要代表的是钻研，它为什么要钻牛角尖？它会想很多，一直想，一直想。可是你的想就是，画技有时候会带你往负面的去想，可是赛斯心法。加进来之后，它会让我觉得，让我这样的一个画技，让我不是说所谓的，负面去钻研了、啊，就是说我会一直去思考，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？那这个反应的背后代表他的情绪是什么？他是害怕什么？为什么他一定有一个他的一个隐藏版的情绪在，以至于他的外在表现会这样子。如果假设说他不是那么忧虑。没有那么焦虑，他的反应就不应该就不是这样了。这是我的逻辑思考逻辑观念哈。但是那个赛斯心法，他教导的我们是说，除了你的逻辑，你还有感性的部分要并行，这样才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现在讲完了，大概就是。今天大年初一的心情，然后我讲的有点远，怎么又讲到工作上面去了哈？那 总之呢，好，那接下来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情，趁着这现在的水逆哈，有一件事情，其实我在大年初一之前，我就想要先录一集 podcast 讲讲它了，那就是庚干这件事情。好，庚年的天干 因为现在是辛丑年了嘛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个议题呢留在庚子年讲，把它讲完。可是呢，我这个拖延的习惯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录好。其实，在大年夜的那天晚上，我为了要录这个，我总共前前后后录了 3次还是4次，我觉得都很不 OK，于是我就放弃掉了。录得很，就是那个过程啊，哈，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是不是水逆的关系，让我觉得好像一直录一直录都录不好。我想说，那我就不要勉强，顺流，那就等觉得比较 OK 的时候，我再来录。那今天大年初一，哈，那我想说，刚刚讲完了，就是大年初一的这个心情之后呢，现在目前状态应该还可以，所以我大概就是再来带一下这个庚年天干的这件事情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水逆的力量真的很大，你看我又水逆的回去，现在是辛丑年，可是我却逆回去庚子的这个议题哈。当然我不是要讲庚子年了哈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其实现在我要回想，也是属于一种水逆哈。回溯以前的事情，也是一种水逆。好，来，大概前几天的事情，有一个陌生的讯息哈，发到我的脸书，私人脸书上面。有那个可能小姐吧，我看到英文名字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小姐。然后她问我说，她借由一些。什么？他的说法是说，依他自己的说法是说，因为有人跟他提到我，所以他知道我，他来有一些事情想跟我请教。可是后来我跟他聊天，就是谈的过程当中，我最后觉得可能是他看到，这是我个人猜想了，他没有这样讲，可是我个人猜想哈，因为那时候我在。慧心斋主的脸书上面，我有一些互动，跟那个 慧心斋主这位老师有互动。然后那个慧心斋主刚好又提到太阴化忌这件事情。那 于是呢，这就很那个时机点，那个时间点很巧的隔天哦，然后这个我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陌生讯息，他是私讯给我。好，那重点是在于庚干这个问题，因为他跟我想说他是庚年生，然后他一直想要厘清说庚年的四化到底是哪一组才比较正确 然后他就先问我说，我采用的是哪一个流派的，然后我用的是哪一种庚干的四化。那我就回答他，我其实没有所谓的任何的流派，好。然后我用的庚干呢是庚阳五音同这一组 好，那他在聊的过程当中，他就跟他稍微提了一些他的心得了。他跟我说 他也是有学习紫微斗数的人，然后他一开始呢是买那个慧心斋主的书来研读来研究。然后那个慧心斋主的书呢，他倡导的是庚阳五同音，我记得是跟音同颠倒过来，庚阳五同音这样。那 他觉得说这一组对他来讲，他验证很多年下来，他觉得这个理念好像走不下去，这样啊，所以他就会来，他想要看看其他老师。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怎么样？那除了这个，他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了哈。那但是当时我是跟他讲说，别人是别人，你是你哈。你既然你自己有在学习紫微斗数，你就要相信你自己就好了。我没有跟他琢磨太多了哈，我就是很单纯的、很 轻描淡写的就这样带过去，因为我很懒得打字啊，所以我想说日后我。在 Podcast 里面再做进一步的说明，我觉得会比较好哈，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很多，所以用打字我觉得好累哦，所以我还蛮很开心有这 Podcast 的这一种 App 产生哈。不过刚我上网查了一下，就是说 Podcast，尤其是 First Story 这个哈团队，maybe 他们以后可能会采取收费的。那个形式，然后现在目前还是免费嘛 可是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 他会不会像脸书一样说可以是 always 永远都免费呢？我也不晓得哈。当然我希望能够啦，但是毕竟他们可能也是有一些制作成本，然后这个以后我再观看。如果 真的要收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频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继续。那在他们 First Story 还没有正式收费之前，这个频道还在的时候，我想我应该还是会持续这个我自己这个频道哈，这个节目这样。哇，我觉得好水逆哦！我觉得我今天的喉咙状态也不是很 OK 哦，可能讲太久，现在已经讲了20分钟了哈。好，我尽快把它讲完好了。那刚刚讲到那个根干的部分嘛 我现在在这里呢，再特别的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哈，就是说，根阳五阴同，根阳五同阴。跟阳五同相等等，都有人在使用。那我觉得赛斯心法带给我一个很棒的想法，一个观念哦，就是说 你不要被框架性的思想给框住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任何的情况都有可能，你不要因为这样而限住了你自己。那至于根干这件事情，有这么多组不同的说法。我个人认为，林紫薇，我个人认为，每一种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，也都对。你要说对错的话，我会说都对。而且呢，在 N 年前，我有问过。本身啊，我自己本人 有问过慧心斋主，也问过他这个问题，问说，因为其实同学也有问啊，那时候我有去上过他一起的课，所以 我有这个机会当面问他。那当时他也跟我们同学大家讲说，都对，我觉得他非常有智慧，哦，这个老师其实很有哲学的智慧。虽然说他的书是讲的是根阳五。同音 可是呢，对于其他的流派的讲法，他也都说对啊，没有错。我当时我也觉得是都对。那可能有一些朋友，你也许会问说，哦，那都对，那这样子就没有一个准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紫微斗数？在这边呢，我要特别的来跟你用赛斯心法的角度来跟你谈，就是说，还是那句话。不要被你的框架性思想给框住了。我再进一步做解释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哈？假设你今天选择的是跟阳五同相好了，那你也觉得它是对的，我也会说对，没有错，你说的是对的。虽然我用的是跟阳五阴同。因为呢，在每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当中都不一样。对于那个人的人生经验，他觉得跟阳五同相是比较符合的，那就对了。因为他的内我会帮助他，他的内我就是这么觉得。那这个是他本人，他个人的人生经验，他这样子相信，我觉得并没有错。至于他本人。但是如果要用在别人身上，那就不一定了。那你也许会问说，哦，那这样子是不是会误导别人呢？至于他的人生是对，那至于别人就不一定是对的了。对，你这样说法也对，我这样说好像呢，可是这个真的是有点哲学的，你要必须要用哲学的态度去看这个命理的东西，我觉得啦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见，跟你做分享哈。也就是说，刚刚那一位私讯的小写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多年下来，我用跟阳五同阴这个理念好像走不下去。没有关系呀，走不下去就走不下去呀，那是别人的事情啊，你可以换一组啊。有谁规定你一定要用跟阳五同阴吗？谁规定你？我想请问你这个问题，谁规定你？只有你自己才能规定你自己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选择别的啊， 你可以选择跟养五，跟养五婴童，或是跟养五同向，你觉得哪一组跟你的内我最契合？你的感觉最契合？我刚刚讲到了赛斯心法讲的，除了逻辑，逻辑是理性嘛？除了逻辑理性，你还必须要有感性。人生是要有两者去并行，我觉得赛斯心法也非常符合命理。为什么？他讲到的理性跟感性，其实就我紫微的很浅见的解读而言，也跟我们的阴阳非常有关系，不是二元对立哦，而是说你要有阴阳同时存在，这个世界才会滚动啊，你懂吗？如果你只有完全24小时都是白天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热死了。那你如果24小时都是月亮，都是只有阴暗的，那不就冷死了？你一定要有 那个阴阳，就是好像球一样这样在滚，这样这个世界才会转动啊，先生，各位小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再回到根干这个东西。你觉得哪一组？你觉得用起来是对你而言是比较有感觉的，你就放心去用。所以我才会跟那个小姐讲说，别人是别人，你是你，你只要做的就是相信你自己就好了，相信你自己。你今天要用跟阳五阴同，OK？可能你10年之后你要改成跟阳五同向，也很 OK 啊。除了那种什么 ISIS 那种杀人的那种团体，那个你可能没办法做选择之外，谁规定你可以用哪一个？你自己规定你自己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对自己太没有信心。其实我懂，这位小姐的心情，因为我也是自学者，所以我有时候我也会她说的那样的感受，我能够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们会害怕说，哦，我们自己看的对不对？到底这样对与否，也许我可能看错了，那别的老师怎么看之类的，会有这种的疑虑。可是我要跟这位小姐你分享，在这个 podcast 跟你分享的是说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来听了哈，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，这种心情我懂，可是赛斯心法告诉我的是，要相信你的内我，你的感觉，你的感受，你内心的感受，你不要忽略它。你不要去怀疑他，你不要去怀疑他。即使你如果觉得说，哦，我的感觉是错的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你还是相信他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？人都很害怕失败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害怕失败。你一旦害怕失败的话，我觉得你再怎么样的感性，你都不敢去使用它。这样子反而，我觉得你会一直会想要外求。什么叫外求？你要去外面去看别的老师怎么去看他，或者是说别的专家怎么样来看他，这就是一种外求啊。所以我觉得学习紫微斗数，尤其这一两年来，加上赛斯心法，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，就是说，我再也不害怕说我看盘对不对了。我以前，你我我可以跟再跟各位分享我一个八卦，就是其实我非常的对自己也很没有信心。那大概2、3年前吧，我也经常去庙里拜拜啊，然后我也会觉得说，诶，我看盘到底不对不对，然后我做的决定是不是 OK？那我有，于是我还是会去庙里去拜拜啊，卜卦啊，然后抽签啊，哈之类的。可是很奇怪哦，自从我开始学习 紫微斗数之后的没几年，然后我去庙里拜拜，我说我要求签，他每次都给我笑杯，就笑杯啊，就是卜无杯就对啊。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我就说是不是我哪里讲得不清楚啊什么，他还是笑杯。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，我说是不是我学习紫微斗数，你认为说，我就已经看懂紫微命盘了，我就照着自己看的命盘去做就好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接了不呀？你说我该怎么说呢？我该怎么说呢？我就有时候想说，连神都对我有信心了，为什么我不能对自己有信心呢？ 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赛事刑法，就是了，我还没有开始接触赛事刑法。那个之后的我依然还是有时候会想要去庙里卜卦啊、抽签啊，可是真的很奇怪，每一次都是笑卜，我都想要笑自己了，真的。然后在大概2年前，我开始接触那个赛事心法之后，我终于真的觉得想通了。所以之后我再也没有去庙里面啊，就是拜拜的时候，我去卜卦或什么，我顶多就是说啊，谢谢，就是带着感恩的心情，就是说谢谢你让我有智慧去面对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，哈。然后呢，也谢谢你保佑我们全家健康平安，哈，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啦，哈，因为你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好吗？我觉得 财富当然大家都需要，可是健康，我个人一直以来都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，这真的是无价之宝。你没有了健康，你有再宏大的志愿，你都发挥不了啊。这是我个人的感受，然后也许也有些人觉得健康不重要，他觉得赚钱还是什么比较重要，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。哈，毕竟每个人心中的那把尺都不一样嘛。好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浅见，跟各位做一个分享。哈，再回过头来讲根干那件事情，所以各位大家不要再吵根干这个事情了，好吗？你觉得哪一组好用，你就尽量摕去用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我今天有点疯了，自言自语。好，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相信你自己，相信你自己，好吗？即使你觉得相信之后，结果不如你的预期，那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那就是代表着说，这个是上天给你的一个功课。这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一定是要点醒你什么？你自己要去从中去找，也不是说找答案呢，就是去发现你自己。而且我觉得很好玩哦，自从我开始做自我觉察，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就是说每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都问说，我现在当下的情绪是什么？我看到我自己什么？我会问我自己这些，在心里面呢，哈。可是往往这样的时候，我同时能够看到对方他真正的问题点在哪里。即使他其实没有说，他可能本人也不知道。我从他的情绪反应，我大概都知道说，他当下的那个背后所隐藏版的那个他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反而会觉得很释怀。而且在那个当下，我都不太会生气了。以前的我会，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比较不会了。我就觉得很开心啊，至少我的心就不会那么的闷。当然，当下还是会不舒服啦。如果说跟对方有一个争执，或是说什么之类一个摩擦，这个是人是七情六欲的动物，这个很难去避免。但是至少我觉得，啊，呼吸有比较不像以前那么不舒服了啦。好，而且很容易，非常非常容易，一针见血就看到对方的一些背后的问题点，但是我不会说出来啦。因为说了他不见得会承认，那何必说呢？对不对？我自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去应对，所以后来发现，虽然当下很不舒服或怎么样，可事后风平浪静，哎，就没有什么事啊，就没有什么事啊，真的啊，就不会说像以前我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，可能挂在我心上会挂一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甚至一个月之久，甚至可能好几年。可是我现在不会了，不会了，过去就是过去了。就是把当下威力之点在当下，把当下看清楚，好，过了就过，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我希望各位，如果你对紫微斗数有兴趣，然后你也不排斥我这样的一个说法跟信念，好，就是因为我加了赛斯星把东西进来，那我也很欢迎你。时常回来听听我说说话，也许可能对你来讲这高危了哈。可是，我认为说这是我一个内心的一个热情，我很想要借由这样的管道抒发出来，然后也为自己做一个人生生活的记录这样子。那也非常谢谢你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听听我说说话。好啦，现在其实应该严格讲起来，现在是大年初二的 凌晨了哈，那我也录了蛮久了这一次哈，因为太久没说话了，大概已经超过20几天了哈。我通常之前我的 podcast 间隔顶多就是10天左右，那这一次实在是太忙太忙了，我真的是每天加班到回到家倒头就睡，就洗完澡之后倒头就睡了，就是日复一日啊。我觉得连续2年的过年前都长这样，我觉得我可能要找个时间跟老板好好沟通一下我的工作量，不然我觉得我真的总是 身体还要顾啊，这个还是挺重要的。好了好了，不啰嗦了不啰嗦了。那对，应该要讲一些吉祥话，在过年期间哈，那就节目的最后呢，就跟大家说个吉祥话好了，那就是牛年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，都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，然后牛年行大运。好，那我今天呢就先录到这边啦。那下一次哦，对，顺便提一下哈，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在我的脸书上面，还有我的粉专上面有公告说免费看流年的活动。那如果您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，哈，欢迎你到我的脸书的粉专上面看一下那个 公告的讯息。那我等一下我会把那个链接也贴在这一次的那个 podcast 的那个 那个什么 message 讯息上面，哈，提供你做参考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。好，那这个新春期间呢，如果天气好，当然我也会建议大家尽量说是出去走春一下。那闲暇之余呢，也欢迎你再度回到 Podcast 这边来听我说说话，甚至可以写 email 给我跟我沟通，好吗？好啦，那就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顺心，我们下次见。